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今天是8月29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要恢复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南韩话双方应该要首先磋商。美军话推进印太盟友关系取得了进展。美墨两国初定了经贸协议，美国官员希望中国有样学样去解决贸易争端。而美墨已定贸易协议之后，加拿大外长到华盛顿访问。有着超过1000年历史的中国嵩山少林寺日前举行了中国国旗的升旗仪式，有评论说这个是中国官方对宗教场所的符号渗透的进一步体现。
因为现在他推行的是宗教中国化政策，其中呢有一项就是要这个党的政策。
在美国居住的宗教事务评论人士郭宝胜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对宗教进行所谓的中国化改造，目的是要用共产党的理论符号全面改造宗教。详情请收听即将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南韩总统办公室星期三称，南韩与美国恢复定是暂停联合军事演习，需要经过这两个盟国的磋商，但到目前为止双方仲未有讨论到这个问题。较早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五角大楼说，美国较早前暂停了与南韩举行的大型联合军演，作为善意回应特朗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峰会的一项措施。但是美军目前未有继续搁置美韩联合军演的计划。马蒂斯说，
We have no plans at this time.To suspend any more exercises, we will work very closely.
马蒂斯仲话，美韩暂停咗好几项大型联合军演，但一般性嘅联合军演一直仍然继续。马蒂斯系喺五角大楼回答记者提问时作出上述表示噶。而青瓦台发言人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韩美双方较早前针对暂停联合军演做出的决定，只是涉及原本安排在今年举行的几项军演，对这个协议做出任何更改之前，都需要经过双方的磋商。麦迪斯部长说，不再继续搁置美韩联合军演，是不是指从明年开始恢复同南韩的联合军演，因而不涉及到修改较早前的协议，这个问题的答案目前不得而知。不过南韩总统府发言人星期三有关讲法显示出，马蒂斯在发表上述讲话之前可能未事先和南韩方面磋商。美国国防和军方最高官员称，过去几个月以来，美国继续在印太地区推进同盟和伙伴关系并取得进展。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星期二在五角大楼主持记者会时作出上述的表示。马蒂斯说，美军正在三个领域落实今年一月份新推出的国家国防战略，其中包括了强化同盟关系、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他以最近美军太平洋舰队主办的环太多国海上军演为例，说美军继续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努力打造盟友关系，强化建立一个自由、开放、包容和繁荣的印太地区的愿景。邓福德上将还表示，美军印太司令部在地区31个国家设有训练项目，培训和帮助他们提高防卫能力，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美国和墨西哥就重新订立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初步达成协议之后，加拿大都积极投入了和美国的谈判。美国经贸官员希望这个新发展能够激励中国回到谈判桌上，和美国就解决一场严重的贸易争端作出实质性的努力。美墨双方星期一宣布初步达成贸易协议，包括墨西哥接受美国对来自墨西哥超过限额的汽车及零件施加 25% 的关税， 美国对墨西哥作出这项让步表示赞赏，并希望那些同美国存在贸易摩擦的其他国家亦都采取类似的步骤，化解贸易争端。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二在接受美国 CNBC 采访时说，如果中国亦都签字达成与美墨协议相同的协议，这样美国就不会有问题。加拿大外交部长克里斯蒂亚·弗里兰说，他星期二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进行了非常好的建设性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宣布美国和墨西哥达成贸易协议时强调，这个是一份美国和墨西哥的贸易协议。美联社援引分析人士说，报道特朗普总统有意只字不提加拿大。加拿大外长弗里兰随即前往华盛顿和莱特希泽会谈。加拿大是美国的长期盟友，亦都是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目前面临被美国征收汽车税的威胁。一些商业团体和国会议员亦都呼吁将加拿大包括在地区贸易协议当中。民意调查皮尤研究所星期二公布一份调查报告说，在过去一年，随着美中两国贸易争端的持续，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亦都有所下降。皮尤民意调查显示，目前有 38% 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一年前这个比例是 44%。 在被问到他们更加担心的是中国的军事力量定是经济力量时，更多美国人回答是经济力量。肯尼亚总统肯亚塔表示，肯尼亚希望加强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吸引更多的美国投资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肯纳塔，双方就贸易与安全问题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之前，肯纳塔接受美国之音非洲英语组采访时说，肯尼亚正在打击腐败，加强安全，为外国投资创造合适的环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的少林寺升起国旗受到很多方面的争议，我们亦会报道美墨贸易协议达成有可能加剧美中贸易争端。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在反弹之下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实施策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有五年时间，但是这个倡议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反弹。习近平在刚过去星期一在一个有关的座谈会上为这个倡议辩护，说他只是一个经济合作倡议，而不是搞所谓的中国俱乐部，又表示今后在实施当中要注意雪中送炭。有分析认为，习近平的有关讲话显示出中国有意改变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策略。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面临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反弹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北京举行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为这个倡议进行辩护。习近平说，共建一带一路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他列举了一带一路项目启动以来对中国带来的好处，包括大幅提升中国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动中国开放空间从沿海、沿江向内陆、沿边延伸，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制的开放新格局。习近平亦提到了该项目在促进贸易与就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说，过去五年来，中国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0,00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200,000+个就业岗位。似乎是回应西方国家有关一带一路具有地缘战略意义的讲法，习近平说， 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者军事同盟，是开放包容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他说只要各国有意愿，中国都欢迎他们加入。负责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融资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行长郑之杰今年四月在华盛顿的一个演讲中表示，现在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对这个倡议表示支持和参与。习近平2013年秋天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一度比作是美国二战后为帮助欧洲复兴的马歇尔计划，但是如今这个旨在加强中国与亚洲、中东、欧洲和非洲国家之间在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方面的互联互通的倡议面临很大的反应。在批评人士看来，他是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通过使他在海外的伙伴陷入沉重的债务而不得不向他屈服来获得影响力。一些一带一路完善国家亦开始重新审视与中国签署的交易。就在上星期，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结束访华前宣布取消三项由中国贷款支持的价值200多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因为马来西亚不愿意布斯里兰卡举制治国的后尘。他所说的布斯里兰卡后尘指的是斯里兰卡因无法按期偿还中国为兴建汉班托塔港提供的15亿美元贷款，而不得不将港口的控股权出售给中国一家国营公司。除了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以外，泰国、坦桑尼亚和尼泊尔等国家亦取消、减少或者重新谈判有关的项目。巴基斯坦领导层发生更迭，亦可能使一带一路的旗舰式项目中巴经济走廊生变。除此之外，还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经济的放缓以及对支出进行的限制亦会影响到中国对一带一路进行的投资。在今年上半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的直接投资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15%。 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任国务卿蒂勒森2017年10月在一个公开的演讲中，将中国的这个倡议称为是掠夺性经济学，说一带一路项目不单止没有为沿岸国家带来就业或者经济发展，反而使他们背上巨额的债务。国防部长马蒂斯最近在访问南美洲时，亦不点名的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批评。他说彼此尊重的是第一位，你不能够使用掠夺性经济学使一个国家欠下巨额债务，然后剥夺他们对港口的主权，就好像在斯里兰卡这样。特朗普总统本人日前在一个私下场合亦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有冒犯性。除了经济方面的担心以外，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家还担心北京正在通过这个雄心勃勃的倡议，建议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架构来削弱这些国家的影响力。美国的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北京投资兴建一些一带一路项目显然具有战略意图。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国家安全战略中心主任道格费斯日前在该研究所与以色列海法大学共同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中国投资的项目是有选择性。他说这个亦是为什么中国喜欢好像扩建港口这类经济活动的原因之一，这些活动不单只是商业性，亦有军事上的意义。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的有关讲话表明中国正在调整有关一带一路的调子和策略，回应国际社会对该项目的全球野心以及有关债务陷阱外交的担忧。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要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原则，和完善国家谋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推动各国加强政治互信、经济互融和人民互通。他还表示，今后要在项目建设上下功夫，注意实施雪中送炭、急对方之所急，能够给当地老百姓受益的民生工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亚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和墨西哥星期一宣布，两国在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当中已经基本上达成一致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重谈之后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将会改名叫做美墨贸易协定。 但他威胁说，如果不能够作出妥协的话，原定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另一方加拿大可能会被新协定排除在外。而同时，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就说，特朗普在和中国贸易谈判的立场上依然是坚如磐石，美墨谈判的突破将会为北京带来压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墨西哥新达成的贸易协定是在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对一些关键条款和内容做出了重大的修改，主要涉及数字经济、汽车、农产品和劳工权益等等。在关键的汽车领域，新协定要求提高整年的区域自产比例，将汽车零部件的自产率提高到 75%， 同时使用更多的本地生产的钢材，要求 40-45% 的零部件由时薪不低于16美元的工人生产，以防止厂商将生产迁往其他的地区。新的美貿貿易協定新增了勞工方面的條款，包括提高工人薪資待遇，以及賦予墨西哥勞工工會組織新權利。這是一個看上去對雙方都有利的條款。一方面，墨西哥工人的待遇和權益有了提高，另一方面，這個也可以平息美國勞工團體長期以來美國工人與低廉外國勞工不公平競爭的批評之聲。新的協議還對爭端解決機制進行了改革。新的爭端解決機制將取消某些反傾銷案的爭端解決小組，而且增加了成員國挑戰美國貿易處罰措施的難度。爭端解決機制是美國與加拿大在重談 NAFTA 上的一個主要分歧點。加拿大外長克里斯蒂亞·弗里蘭在8月28日星期二赴美國和美方展開談判，虽然新贸易协定的最终命运仍有待美国与加拿大谈判的结果，但是这个仍然是特朗普政府在贸易议题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进展。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8月27日星期一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美墨贸易协议的达成将为中国带来压力。他说他认为这个使中国处境十分尴尬，他认为中国被孤立了。在美国与墨西哥和欧盟的贸易谈判中取得进展之际，美中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如外界所料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商务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和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王秀文率领的中方代表团在华盛顿的磋商中仍然是各说各话。报道说，中方仍然纠缠于中方让一些，美方亦都必须要让一些的心态当中。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的话报道讲，一直领衔美中贸易谈判的中国副总理刘鹤对美国的要求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中方将美方的要求分为三类，一类是可以立即解决的，例如增加采购美国商品等等，占比 30-40%。第二类是涉及市场准入，这个是可以谈判的，亦占 30-40%。第三类占 20-40%， 涉及中国调整产业政策，包括取消政府补贴、停止强制性技术转让。而刚刚是美国最为关心的第三类要求，中国以国家安全和政治为由拒绝谈判。中方官员私下表示，在相对平和的气氛下，中方愿意就前两类条件与美国谈判，但中方现在认为美方不断加码，使中国不愿意作出任何让步。中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史恩宏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方目前认为美方的一些要求是狮子大开口，等于逼迫中国改变经济制度。他说，特朗普现在如此强横，中国觉得如果中国现在不单止履行过去的大让步，而且做新的空前让步，只会使特朗普更加狂野，中国将整个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剑道之前曾经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协议会使华盛顿对北京的立场更为坚定，从而加大美中贸易冲突的风险性。 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星期二对福克斯财经频道 Fox Business 表示，在对中国贸易问题上，特朗普的立场一直坚若磐石。他说，国际贸易体系处于崩溃状态，而中国是个问题的核心，无论是高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补贴，还是窃取知识产权和强制性技术转让。自今年七月美中贸易冲突爆发以来，美中对对方5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已经生效，美国对中国另外2000亿美元商品加税的清单亦走完了听证程序。而中方亦都威胁，如果美国对着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额外 25% 关税开征，中国就会分四个档次对美国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从 5% 到 25% 不等。中国人民大学的时恩宏对美国之音说，由于最新一轮美中磋商未果，现在看起来美国对中国另外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已经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你家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有超过1000年历史的中国嵩山少林寺日前举行升国旗仪式。有评论说，这个是中国官方对宗教场所的符号渗透的另一个体现，亦是龙泉寺住持释学成最近因为性丑闻辞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职务之后，宗教界领导人为求自保的举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少林寺的官方新闻稿说，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相关领导及少林寺全体僧众、少林海外杨弟子参加了升旗仪式。参加升旗仪式的还有中共登封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李力和登封市宗教局局长吴松涛。在中国，宗教场所悬挂中国国旗已经不罕见，但是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引述一名少林寺官网负责人的话表示，这个是少林寺公元495年建立以后1500多年来第一次举行升国旗仪式。少林寺说，在宗教活动场所升挂国旗是正在展开的国旗、宪法和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宗教活动场所的四进活动之一，这个亦是与少林寺坚持爱国爱教的主题思想吻合。居住在美国的宗教事务评论人士郭宝胜说，中国政府对宗教进行中国化改造，目的是要用共产党的理论符号全面改造宗教。
因为现在他推行的是宗教中国化政策，其中呢有一项就是要这个党的政策要进。
郭宝胜对美国之音说，现在中国推进的是宗教中国化政策，其中有一项就是党的政策，要进寺庙、教堂，党的标志、国旗、国歌和宗教政策要进教堂。这个习近平上台后在2014年在全国进行推广，首先是基督教会，现在延续到佛教的这些寺庙。他说这个其中包括针对基督教将十字架都拆了，清真寺的新月标志在新疆、宁夏、甘肃亦全部被拆除，藏传佛教不给拜达赖喇嘛，对汉化的佛教就更加野蛮，直接升国旗，将党的标志放入去。亦有分析认为，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这一次高调升国旗，是前北京龙泉寺主持释学成因性丑闻被举报后辞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后的做出的政治表态。
当然这里面也有这些和尚们呢，他迎合党的这个政策，然后求这个自保。就像这个释永信。
郭宝胜说，当然这里面亦有和尚迎合党的政策然后求自保，就好像释永信，他在政治上表现得对中国百依百顺的话，他的前途就非常保险。就好像前一段时间龙泉寺的方丈学成法师，他被举报的时候就马上想到龙泉寺要升国旗，要大张旗鼓的在微博和个人媒体上做表白。少林寺的释永信目前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而他此前亦在2015年因经济问题和私生活问题一度陷入丑闻危机。他8月27号在微博上这样写，爱国是佛教一贯的历史传统，爱国报国土之恩是佛弟子的职责，亦是他们为庄严国土应尽的义务。 少林寺升国旗的消息在中国网民中引发争议。网名林毅冇 V 的网友在微博上评论说，少林寺升国旗，有神论者被无神论者收服。而另外一位网民就说，党员干部心向佛，佛家弟子心向党。还有另外一名网民指出，少林寺升国旗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他嘲讽说，人家武当山十年前就升国旗，可见还是道士思想觉悟高。针对这样的嘲讽和批评，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说，宗教场所所悬挂国旗并不是中国的独创。文章说，美国很多教堂门前亦悬挂美国国旗，并配以图片加以说明。宗教评论人士郭宝胜说，宗教场所所挂的国旗在美国是自愿，在中国则是强制行为。
美国人的教会的话，一般就是这个过国庆日啊，或者是那个圣诞节啊、感恩节的时候，特别的挂一挂。他们表达一种对
郭宝胜说，美国教会主要是在国庆日、圣诞节、感恩节的时候特别挂一挂，他们表达对国家的一种衷心的热爱，尤其是国庆节的时候，其他日子亦不挂。美国教堂出现国旗是一个偶然并不多的现象，他们完全是对国家热爱的自愿行为，不是政府的强制。据少林寺官方网站的讲法，举行升旗仪式的决定是在一系列宗教团体会议后做出。7月31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性宗教团体联席会议第六次会议发出关于在宗教活动场所升挂国旗的倡议。8月15日，中国佛教协会九届三次理事则学习并响应这份倡议。河南省佛教协会嵩山少林寺相继跟进。少林寺说，身为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的释永信方丈积极表态，要率先在少林寺行动起来，并定于8月27日早上在少林寺山门前举行升挂国旗仪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国会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同脑癌搏斗长达一年之后，8月25日逝世，享年81岁。国会领袖和议员纷纷对麦凯恩表达悼念之意。亚利桑那州和美国首都华盛顿这个礼拜都将会以最高荣誉的规格举行悼念仪式。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的报道。
联邦参议员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一向议会致辞的时候表示，少了约翰麦凯恩，参议院就不再跟以前一样。
The Senate won't be the same without John McCain.
他还说，约翰麦凯恩对工作所带来的热情是参议院里面无人能及。担任参议员的30多年的期间，一直是保持着敏锐的机智、坚强的意志以及火一般的热情。当约翰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以及是同你一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找到最坚定以及是最忠实的盟友。曾经在越南战争期间饱受酷刑折磨，并且作为战俘被关押长达5年，麦凯恩一直致力于改善美国和越南之间的关系。他在2000年以及是2008年两次竞选总统失败，但是仍然是华盛顿最杰出的议员之一。作为共和党人，他曾经在气候变化、移民改革以及竞选资金改革等问题上面和民主党以及共和党成员合作，受到了两党议员一致爱戴以及是尊敬。
He was unafraid to take on presidents at once.
联邦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全体议员会的上面发言的时候表示，约翰麦凯恩不害怕和总统对抗，他亦都不害怕反对自己的政党。麦凯恩为人幽默风趣，但亦都会暴露生气。他曾经口出恶言，但亦都具有政治家的风范。他亦都是一个性情中人，勇敢而诚实。他是一个爱国者，他一生是闪烁着所有这些的风采，一直到生命的尽头。而在首都华盛顿，所有美国国旗都已经降半旗致哀，美国国会亦都弥漫着一股庄严肃穆的气氛。8月29日为麦凯恩82岁的生日，他的灵柩将会在当日停灵在亚利桑那州州议会大厦，当地的民众有机会前往瞻仰致敬。而在星期四将会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举行私人追悼仪式。麦凯恩的灵柩将会在星期五8月31日移至美国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举行纪念会之后，供民众悼念。 根据国会的资料显示，麦凯恩将会成为国会大厦圆形大厅当中第13名逝世的参议员获准安放灵柩。这个是美国国会为国家最杰出公民所给予的最高荣誉。而9月1号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将会举行麦凯恩的追悼仪式。预计前总统小布殊以及是奥巴马将会在仪式上面是致悼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世界人权组织联名致函谷歌，反对为中国开发审查版的搜索引擎。特朗普总统批评谷歌念书推特有政治偏向。缅甸拒绝接受联合国罗兴亚人种族清洗调查报告。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世界主要人权组织呼吁谷歌取消为中国开发审查版搜寻引擎的计划。这些组织说，审查版搜寻引擎将会侵犯中国几亿互联网用户的言论自由和私隐权，包括国际特赦、人权观察、无国界记者、国际不会和中国人权组织在内的14个国际人权组织星期二联名写信给谷歌行政总裁桑德尔皮查伊，称谷歌为了中国开发审查版搜寻引擎是在谷歌在人权上的投降令人担忧，而且会导致公司直接参与人权侵犯或者在这个问题上难脱关系。这个是传媒网站拦截本月初披露谷歌开发代号为蜻蜓的中国版搜寻引擎以来外界对此发出的最新反对之声。较早前传媒报道说，1000多名谷歌公司员工联名写信给谷歌高层抗议为中国秘密开发审查版谷歌搜索引擎。他们在联名信中要求公司扩大透明度，以便让员工了解他们所从事工作的道德后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谷歌推特和面书在这里踏入非常危险的领域，并告诫他们小心行事。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发表上述评论，在发出评论几个钟头之前，特朗普在推特上发表一系列令人热议的推文，称谷歌搜寻引擎不公平地展示出更多针对特朗普政府不利的新闻。总统星期二表示，大众在抱怨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结果存在着偏见。特朗普总统说，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投诉，社交媒体不能够这样做。在椭圆形办公室回答一名记者的提问时，特朗普单独讲出了谷歌面书推特进行批评，并且说你不能够对民众这样做。特朗普总统说，谷歌真的在占了很多人的便宜，他们最好小心一点。缅甸拒绝接受联合国一个特别调查小组做出的结论，缅甸被指去年动用军队镇压在人口占少数的罗兴亚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的屠杀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联合国调查小组星期一公布了一份有关缅甸军队去年8月份在北部若开邦镇压罗兴亚人的报告。调查小组建议以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和战争罪对缅甸武装部队司令敏昂莱将军和其他五名将军进行审判。缅甸政府发言人星期三对国家传媒说，不同意亦都不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任何决议。声明说，缅甸政府针对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社会成员的不实指控，成立了自己的调查小组。三架法国阵风战机上个周末抵达马来西亚的空军基地，同马来西亚空军举行联合训练。法国空军还向马来西亚派出了一架 C-130 型运输机、两架 A-48M 运输机同一架 A-310 军用飞机。法国战机较早前在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空军进行了联合军演。法国近来加大重视亚太地区，法国海军和空军都在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法国空军战机还将访问其他东南亚国家。众所周知，每日服用低剂量的阿士不林可以帮助患有心脏病的人，但是最新研究显示，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服用阿士不林利大于弊。很多人会使用阿士不林来缓解头痛和肌肉疼痛， 醫生亦都建議長期每日服用低劑量的阿士匹林嚟到預防心臟病、中風或者係幫助心臟病患者預防其他嘅心臟疾病。星期二喺美國靈魂樂歌後艾瑞沙佛蘭恰林的家乡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市，成千上万的哀悼者排队瞻仰他的遗容，向他表达最后的敬意。大众很早就在查理斯赖特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博物馆外排起长队，星期二是两日瞻仰活动的第一日。被誉为灵魂乐歌后的弗兰克林躺在一个铎金的棺材里面，他穿着红色的衣服和高踭鞋，双腿交叉在脚踭，大厅内播放着他演唱的福音歌曲。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克 39.6 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 40.7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在台协会的新任处长李英杰说，中国的经济行为是美台共同面临的挑战。我们会报道台湾开始试飞改装的 F-16V 战斗机，加强性能应付中国的歼20。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舆论关注律师教学活动被中国内地取消的事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大律师公会和北京大学一项法律合作教学突然间停顿，任教的香港大律师被突然间告知说不要北上任教。有舆论认为事件可能同中共全面收紧对香港的控制有关。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媒体星期二大篇幅报道了有关消息。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戴启思日前披露，原本今年六月进行的法律教学计划五月底被北京大学突然取消。办理签证过程中，北大对戴启思表示一定不可以来。之后两位律师亦得到北大通知不要前来执教。报道说大律师公会随即建议另外两个人前往，结果北大仍然拒绝安排。报道说香港大律师公会和北京大学的法学合作至今已经大约八年，开办课程包括普通法、公法、刑事制度以及国际仲裁硕士课程。有关课程由香港大律师公会成员自发到北京授课，北大方面亦一直认为课程有助于推动两地法律交流。这次被拒的两位律师，一位是资深大律师潘希，另外一位是大律师张耀良。报道说潘希是香港城市大学首位资深大律师，专长人权以及司法复核官司，曾经为立法会宣誓案中的议员以及变性人结婚权益案担任代表律师。张耀良大律师则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创会成员。香港占中运动期间，张耀良呼吁民众关注维权律师以及支持民主，并发表中国打压维权律师的言论。何俊仁是香港中国律师维权关注组现任主席。讲到张耀良被拒前往北京大学执教一事，他对美国之音说，
他在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身份有关，现在很清楚的。
张耀良说这个跟他在中国人权律师关注组的身份有关，现在很清楚中共是全面收紧，以前还是鼓励有些交流，有一些跟他们政见不同的人如果回到大陆主要是进行其他方面的交流，没有跨越他们的所谓红线和禁区还是可以，现在看来跟一些组织有一些联系就开始打压。苹果日报说法治一直是香港的重要核心价值，大律师公会更加被视为捍卫法治的桥头堡。舆论认为中共目前摆出向香港大律师公会示威的架势，意在赶绝异己，藐视法治。作为回应，香港大律师公会决定暂时无限期停止与北大之间执行了大约八年的普通法课程，不能够接受北大连接无理拒绝大律师做法，并对事件表示遗憾。大律师北大授课被拒事件披露之际，香港政坛近期一系列迹象显示 中共正在对香港全面收紧。香港众志两名成员今年从内地返港期间被国安人员带走，并指遭到对方以敲门椅、测谎仪扣留盘问超过三小时。另外，亲北京的智库提出修改基本法，确立中联办的地位和职责。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黄碧云认为，这个配合中央全面管制权的主旋律。何俊仁对香港政治发展表示忧虑，他说，
所以看来说是收得越来越紧，难道连对未来的发展来讲啊？
何俊仁话：而家睇嚟收得越嚟越紧，对未来嘅发展嚟讲，如果系咁样打压嘅话，佢睇唔到香港同大陆会有真正多方面嘅自由交流。不过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戴启思似乎对形势仲抱有期待，佢表示，不想过分猜测北大这次做法是否与北京官方有关。按照以往交流惯例，下个星期戴启思将率团前往广州出席一个论坛。截至目前，戴启思还未有收到禁止前往的通知。另外，媒体引述北大法律系教授强世功的话表示，戴启思原定参与的毕业典礼活动因实行简约而决定取消，戴启思可能对此有所误解。香港明报则话，北大授课不成的原因尚未查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嚟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由台湾汉翔航太公司改装嘅一架 F-16V 毒蛇战机，几日前开始喺台中嘅清泉岗基地进行试飞。呢架单人座嘅战斗机自从六月起就喺清泉岗作高速滑行嘅测试。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嘅报道。
美国网站空军月刊星期日报道，喺名为奉展专案嘅项目下，中华民国空军正花费38亿美元升级145架现有嘅 F-16AB 战机。首批用嚟作为技术测试嘅四架验证机，自2017年初即陆续抵达台中嘅汉翔厂区负责改装，预计今年年底可以交机。报道话 ，F-16V 配备包括 AN/APG-83 有源双控阵雷达、新型任务电脑及 F-16CD 起落架。有源双控雷达可以同时针对多目标进行搜寻、追踪及锁定功能，与原有嘅 APG-66V3 雷达相比，探测范围增加了30%，整体战场探测能力据报增加了220%，自我保护能力亦提高了180%。此外 ，F-16V 仲将配备联合头盔装置瞄准系统、AIM-9X 响尾蛇导弹、AGM-154C 远距遥攻精准弹药、AGM-88B 型高速反辐射导弹，同时亦都会有电线吊舱的装备。亚洲时报星期二亦都报道，台湾升级后的 F-16V 战机将提升台湾面对中国1020战机的空防能力。前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曾表示， F-16V 配备的雷达将可侦测到匿踪飞机，包括中国空军的1020战机在内。F-16V 战机将依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最新 V 型配备全天候多角色标准进行改装， V 型改装亦被冠以毒蛇的名称。据报道，除了第一批四架验证机之外，其余的100多架 F-16AB 战机将以每次20到24架的数目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台湾装配线汉翔台中厂区分批进行改装，其中亦都有部分会被飞至德州洛马公司改装。报道亦提到，美国外交家网站今年初的消息话，由于美国软件测试的拖延，原先计划中要升级的首批10架飞机被减到4架。简氏防务周刊亦曾提到，依据75%的使用率来计算，再加上维修和其他的因素，台湾空军在 F-16AB 战机改装期间应该还有79架飞机可以使用。台湾媒体报道 ,F-16V 战机的改装预计2023年全部完成。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在台协会的新任处长力英杰星期二在一个论坛上说，科技在美台紧密的经济关系当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亦面临住同样来自中国大陆的挑战。他说美国将会在印太战略的三大经济领域上与台湾合作，并且对台湾成功转型成为创新型经济体深具信心。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新在台北的报道。
力英杰在由美国在台协会赞助的智慧城市论坛上致辞时，讲到科技在过去几十年对美台关系所起到的作用。力英杰说，当大家展望未来之际，这个伙伴关系的一项重点将是一起发展世界新兴科技，包括智慧城市和智慧交通。力英杰说，美台都认识到印太区域的崛起。他说，即使占全球一半人口的这个地区只是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但是这种不均衡的现象不会持续太耐，全球经济的重心将逐渐转向亚洲。特朗普总统2017年11月在越南岘港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取代奥巴马政府时期亚洲再平衡战略。美国官员谈及这个新的地缘政治概念时曾经表示，该战略致力于促进印太国家的政治自由，以及在航运、基础设施、投资和贸易领域上的开放。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亦于今年5月改名为美国印太司令部。美国前防长阿什顿·卡特七月下旬访问台湾期间，在台北的一个区域安全论坛上说，台湾是美国包容性的印太战略网络中的组成部分。该论坛亦包括如何将台湾总统蔡英文积极推动的新南向政策纳入美国的印太战略。力英杰说，全球经济重心转向这个地区，给美台带来机会和挑战。他说有赖于美台妥善的处理。力英杰说，美国和台湾面临很多相同的经济挑战，中国正在积极的使用扭曲市场的补贴和其他手段，包括知识产权盗窃和强迫外国公司转让技术，试图夺取传统和新兴技术产业。力英杰说，中国仲想尽方法试图吸引世界的顶尖人才到中国发展事业，而台湾一直是中国吸收人才的目标，在半导体产业尤其如此。美中之间正在进行的贸易对峙反映就是美国对中国长期在贸易上的市场扭曲以及侵犯知识产权等行为的不满。此外，美国担心中国雄心勃勃的产业计划将会危及美国利益，助长对知识产权的侵犯。但是中国第二大通讯设备公司中兴集团因违反针对伊朗和北韩的贸易禁令，美国政府一度禁止美国公司向它销售产品，包括它的产品所依赖的美国芯片。中兴的处境暴露之后，中国希望在未来新兴产业中处于领导或者领先地位时，半导体产业是严重的薄弱环节。特朗普政府除了在贸易上通过关税惩罚中国的补贴等扭曲市场的行为，亦收紧了外国投资，尤其是中国企业对美国技术公司的收购。台湾有着全球领先的半导体产业，近年来与中国相关的商业机密和经济间谍案件数量亦越来越多。中兴事件一方面被台湾敲向警钟，另一方面亦令台湾居于世界前列的高科技产业得以凸显。台湾经济部长沈荣津七月在一个场合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相关问题时说，台湾有一套机制管控商业间谍，在高科技产业方面亦积极与美国公司进行合作。他今年七月访美，就鼓励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到台湾投资或者合作。沈荣津说，你可以看到微软直接在台湾设物联网的创新中心，还有人工智能的研发中心。亚马逊和谷歌等公司都考虑在台湾设立人工智能研发中心。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力英杰提及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月在印太商业论坛讲话中所言，美国对自由以及开放的印太区域有明确的愿景。李英杰说，自由意味经济体能够免于外界的胁迫，开放是指大家都应该遵守市场经济的原则，这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张，亦是每日为增进与台湾伙伴关系所做的努力。李英杰说，美国期待能够在印太战略的三大关键经济支柱、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和数位经济方面与台湾加强合作，成为台湾经济不可或缺的伙伴，协助台湾经由蔡英文总统的5+2产业创新计划转型成创新型的经济。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讲过，在全球经济体中，他最喜欢的就是台湾，因为台湾自然资源虽然少，但是台湾致力于 于发展佢2300万人嘅才华、精力同智慧。李英杰提及呢一段话，认为美国嘅企业势必注意到呢一点，因为几乎每个月都有大型美国科技公司喺台湾设立新嘅研发实验室，将台湾作为佢软硬件整合计划嘅中心。李英杰话：佢对台湾成功转型成为新兴市场非常有信心。佢话：转型成功需要具备远见、卓识同勇气。颠覆性嘅技术一直喺度挑战既有嘅经济利益，而社会喺适应新兴技术嘅时候，决策者同大众唔单止要应付短期成长嘅阵痛，亦要着眼于创新所带嚟嘅长期利益。佢话呢件事行之不易，但系甚为必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联合国大会即将在9月18日登场，台湾继续多年来的努力，借今次联大会议再次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据报道，台湾政府采取务实做法，不会请友邦提案，而是以温和理性的作法提出诉求。推动者话，这个是台湾人民为人权和尊严的自救运动。虽然近日美台关系大为升温，以及中国的势力扩张令到国际社会感到警惕，但专家认为国际现实之下，台湾参与联合国的机会率是非常低。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赵远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政府自1993年起推动参与联合国，每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是台湾推动入联的密集活动期。在目前美国对台空前友善、美中贸易战开打、台海两岸关系紧绷、台湾继续面临友邦断交危机、中国自居傲霸全球，在这些的背景底下，台湾这次加入联合国的努力似乎比以往更加受到更多的注意。台湾中央社的报道说，台湾政府今年仍然维持去年的做法，包括请友邦驻联合国大使在大会开议之前设法安排在联大总辩论的期间为台湾发声，并且在联大会议期间举行有关医学的研讨会和环保议题报告。鉴于友邦难免来自中国的压力，台湾政府的第三度比照前任马英九政府的做法，不请友邦提案加入联合国。多次率团到美国宣达入联的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指出，台湾加入联合国得到大多数台湾民意的支持，他们希望通过国际人士、美国议员以及是主流媒体向全世界表达台湾人民的心声，并且能够在联大会议上得到公开讨论台湾入联议题的机会。台湾康宁大学前校长金荣勇教授认为，台湾如果真的能够加入联合国，肯定对台湾的国际空间有好处。不过当今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联合国成员国对一个中国的态度，使到台湾入联几乎不可能实现。国立政治大学教授丁树范指出，中华民国1971年退出联合国之后，台湾各界对追求国际空间有一致共识为期望。以台湾身份进入联合国的活动显示了台湾和中华民国或者是中国大陆没有任何的瓜葛，这个推动台湾入联者的政治诉求。丁树范表示，虽然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有疑虑，但是国际现实底下台湾入联的几率是非常之低。丁树范表示，联合国主要的会员国特别是主要的大国，基本上他们仍然是不愿意和中国大陆起冲突，如果他们公开支持台湾就会有很严重的冲突。虽然说他们对中国大陆的印象是不太好，特别是西方的民主国家，他们仍然不太至于公开的支持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任何诉求。如果是台湾以中华民国名义加入，就会有两个中国，所以基本上台湾不论以什么的名义加入，中国大陆都是反对。如果以台湾的名义加入，大陆会使用全面围堵的方式。虽然台湾入联难以成功，但是丁树范教授认为这种做法可以提升台湾在国际的能见度，令到相关议题持续受到注意。如果能够提出更加具体的诉求性的讲法，就可以博得国际同情。当同情台湾的国家越多，对岸领导人冒进的时候就会受到很大的制约。曾经担任台湾国防部长的蔡明宪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政治现实却是影响台湾入联运动，但是国际上毕竟是有公义。他举例说， 今年五月，世界卫生大会上面有15个国家提案邀请台湾成为视察员。他听到会上面中方代表发言话中国政府代表台湾人民的时候，场内是有国家代表发出去声。当人口只有20万的姓文森反驳中方所讲，并且要求台湾得到世界卫生大会应有的权益，全场掌声如雷。蔡明轩说，中共1949年起花了22年的时间才加入联合国。巴勒斯坦经历了20多年努力，终于在两年前成为联合国观察员。台湾加入联合国难度的确是很高，但是必须要坚持做下去。蔡明轩表示，国际现实是会改变，所以台湾要用一年一年不断做这些诉求，因为如果台湾不走出去，不要求联合国，不要求世界卫生大会讨论台湾的议题的话，变成了很多个国家会认为你台湾人民是不是已经放弃了，你台湾人民是不是同意或者默认中国代表了你们。所以这个是台湾人民的良心，台湾人民自救运动，亦都是台湾人民为了人权以及是尊严的运动。这个运动不是一两年的事情，可能是要经过三年、五年甚至20年的时间。但是台湾愿意付出代价。今年三月，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台湾旅行法，并且由特朗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这个被认为是自1979年台湾关系法以来，美台在外交上面重大的突破。八月中旬成为法律的国防授权法，要求美国国防部加强同台湾的防务联系，并且帮助提升台湾的自卫能力。台湾总统蔡英文最近出访友邦，过境美国是获得到礼遇等等，都是凸显美台关系紧密提升。美中问题专家金荣勇教授认为，台湾派团为加入联合国努力有它的正面效益，但有多少的实质效益值得探讨。针对最新的美台关系，他是担心台湾现时只剩下美国这个筹码，他说这个是台湾的悲哀，认为台湾要突破国际困境，必须有更加灵活的外交策略。金荣勇表示，大家是可以看到很多的国家在美中之间，或者是美中日等国家之间，他们都能够拉一个对抗一个，其实他们是做得不错。最新的例子可能就是北韩，当他们同特朗普总统见面以后，在国际政治上似乎有了一席之地，因为他一方面在某个程度对美国提出了承诺，而在另一方面他们亦都同中国、同俄罗斯甚至是未来日本可能会采取更加平衡的外交政策的时候，其实对他们是比较有利，这个是大家在台湾执政者应该是思考的方向。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表示，他的组织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但是仍然希望台湾和中国大陆能够彼此地理性对待，大陆不需要将一宗是敲响台湾人民身上。他说大陆最近加码打压台湾，比如是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施压取消原本在台中举办的东亚青年运动会主办权，以及是台商企业85度 C 遭到抵制等等，这些手段只会引发台湾人民更大的反感。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台湾民间发起2020东京奥运证明公投很快就冲破了基本门槛，得到了40多万的公投联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远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 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MHz。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种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